我们都深深的感受，人活在世上多有苦难，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苦难，没有一个人在这世上生活不遭遇到苦难。苦难实在是一个很奥秘的事，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呢？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许多的天灾人祸呢？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从母腹里呱呱坠地，我们第一个声音不是大笑的声音，乃是一个哭声。这个声音是在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告诉我们人来到世界上必定会有苦难，否则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大笑的声音，而是一个大哭的声音呢？也许有人说，因为它这么一哭，他的肺就张开了，他就可以生存，所以表明这是一个活的孩子。如果是这个理由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大笑呢？笑不是更健康吗？笑不是更证明他是一个活的孩子吗？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在台中有一个大笑俱乐部，每天早上起来许多人在一起跑步运动，完了以后在那里有一个小湖，大家就围在那湖边哈哈大笑，没有理由，就是哈哈哈哈一笑。为什么呢？因为笑可以健康。那么我们人出世的时候不是一个笑声，乃是一个哭声，那是在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当我们那小小的眼睛头一次张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新奇的世界会有一个问号，这是一些什么，这是为什么。等到我们年纪慢慢越来越增加，我们的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问号也就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在这个大地之上充满了经济激励？为什么种子撒下去稗子跑出来？为什么那些稗子比麦子比稻子长得更快更大？为什么有许多的毒蛇猛兽会伤害人呢？为什么有这么许多的天灾人祸，好像水灾、火灾、风灾、旱灾、地震？为什么有这么许多打不完的战争？为什么人要彼此相恨相杀？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许多，甚至有许多不幸的事和苦难的事，在我们看来临到了那些不应该临到的人，使那些人无辜的他们遭遇的那样的事，那是为什么？许多人在那里问为什么，宗教家在讨论 探讨为什么，要找到答案，科学家在研究想要找出一个答案来，哲学家推理想要找到一个答案来，但是都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还是感谢主，圣经上帝赐下来的这一本书能够使我们窥探到、了解到那个苦难的奥秘。在这卷书里面讲到苦难，在这卷书、在这一本书里面也讲到苦难的原因，很多不同的情况可以回答我们许多所遭遇到苦难是为什么。特别我们知道有一卷的书《约伯记》是特别讲到苦难的一卷书，感谢主，我们从其中可以找到一些苦难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约伯记来看一个 case， 一个情况，人为什么遭遇到苦难。所以我们先要读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约伯记是在诗篇的前面的一卷，是627面，在以斯帖记的后面。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请不要关上，我们一会儿还要读。所以我的第一点呢，就是讲到约伯的生平啊，是彩虹片片。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一个人写的，那个书名叫做七彩的二十五年。他活了25岁，他写了一本书，他说他过去这25年好像那彩虹一样，七彩的彩虹，那么鲜艳，那么令人羡慕，那么过得完美，那么美好。我看约伯他的生平的开始也真是像一个七彩的挂在天空那么美丽。这里述说约伯怎么说呢？说他个人，他说这个人呢，完全正直，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道德高尚的人，他很正直，不但正直而且完全正直。他在言语上面正直，他不说弯弯曲曲的话，他在言语上面敢说，不要因为怕人他就不说，也不因为奉承人他就说。他在言语上面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说是就是，他不是就是不是。然后他在行为上待人上面是正直的人，他不偏袒，他没有成见，他也不避嫌疑，他该做的就做，他该行的就行，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下面说他敬畏神，他不但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他敬畏上帝，他对于神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这一位神是可畏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一位知道人心的神，察言人肺腑的神，他是一位实行审判的神，他知道这一位的神实在是可畏的。然而他不但认识神是可畏的，他也认识神是可爱的，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这一位神也满了慈悲，不但是公义的，也满了慈爱，所以他不但畏他，而且他敬他，他有正确的信仰。不但这样，下面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他远离恶事，远离恶事。一个人聪明有智慧，他就不靠近恶，他不给恶有一点的地步，有一点的机会，他不以为说我自己站得稳，所以我可以靠近恶，我可以接受试探，他不靠近恶，他远离恶事。所以在箴言书那里也是说，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远离恶事的人。所以约伯这一个人，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所以他有道德，他有信仰，他有智慧。那么他的家呢？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家。我们看见他的儿女满堂，7个儿子3个女儿，真是十全十美，10个，产业丰富。不过现在不行了，你说现在太多了，可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恐怕是非常好的，是非常美满的，因为上帝特别感动这个人把他写出来。然后他的产业丰富，有儿女，没有产业也不美啊。这里说他有好多的产业，他有7000只羊，有3000个骆驼，有500对牛，有500个母驴，而且有许多的仆婢，不必自己操心，有许多人替他操心管理这一切的产业。不但如此，我们往下看看，他们的兄弟姐妹彼此很和睦，彼此很相爱，所以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家庭，是一个很完美的家庭，对不对？约伯他个人也好，他的家也好，真是彩虹片片挂在空中一样，那么人都很羡慕。不但如此，下面说他是一个有名声的人，这个人他就在东方称被人尊为至大，他的美名远播，人家都认识他，而且尊敬他。我在台湾多年前，我在台湾还在做事，还没有奉献做传道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他赤手空拳起家，有很多的产业，家庭也很美满。但是他后来他办了一件事，年纪很大的时候办了一件事，办什么事？他买了一个大报纸。人家就问他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不必操心这些事，你为什么还办报纸呢？这个报纸很费力气，很费事。他说，我样样都有了，我现在啊就还没有名。报纸是什么？报纸可以传名，报纸可以登我的消息，报纸可以登我的照片。约伯不必办报纸，他已经在东方人当中被人尊为至大。他个人完全，他家庭完全，而且他有这么美好的名声。可是下面说，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我们现在请看约伯记第一章的13节到19节。13节，我们先看13节到17节，还是627面。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且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且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所以我的第二段的题目是乌云密布。正当这个彩虹片片的时候，人看见很羡慕，人看见很佩服，人看见他个人他家庭是这样美满的时候，忽然间密云来了，乌云来了，而且是惨雾愁云。这里说有一天，这个有一天我用红笔把它圈起来，说这样幸福的一个家庭，这么好的一个人，有一天，这一天真是一个要命的一天。这一天呢，真是约伯一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是给他极大打击的一天，不但打击了他个人，打击了他整个家庭。这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阳明星，遇到了13号又碰到礼拜五了。总之这一天，他说有一天，不幸的事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产业光了。示巴人从东方来，把他500对牛500个驴掳走了，把仆人杀掉了。天上降下火来，把他7000只羊给烧灭了。加勒底人从南方来，把他3000个骆驼掳去了，把仆人杀掉了。财务损失了，仆人被杀，财务的聚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有那样多的产业也不是一天成就的，慢慢辛苦劳碌累积起来，可是在一日之间，他的财务他的产业全然损失，仆人也被杀掉。不但如此，下面又告诉我们，我们再看第18节到19节怎么说。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4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的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不但是产业光了，不但是仆人被杀了，而且怎样呢？儿女，他可爱的儿女，7个儿子3个女儿在一日之间死亡。你看，这是给人给他何等大的打击，生离死别。白发的老人要去送那些黑发人，这是一个世上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眼看着自己的儿女在这样一个无名的风一阵吹来，房子倒塌了，也10个儿女在同时死亡，这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财产损失了，你说那是身外之物，把仆人杀掉了，那是仆人，现在是他自己的儿女死掉，而且同时死掉。不但这样， 下面还有什么事情您领导呢？还有第二章七节第八节，还有比这难过的事领导。七节八节第二章，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这是什么失去了呢？第四，健康失去了，财务损失了，身外之物，儿女损失了，不被损失了。假如他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中国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那么现在约伯健康也没有，从头顶到脚掌长毒疮。那里我看的参考是说，是当时的一种令人讨厌的很严重的一种皮肤病，一种皮肤病，从头顶到脚掌都长那样的皮肤病，又痛又痒，坐在炉灰，坐在那个炉灰里面用瓦片去刮自己的身体。你看那是一个多么难过的情况，又痛又痒，健康失去了。不但这样还有事情呢，请你看第二章的第九节怎么说呢？第二章的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怎么样啊？爱妻弃绝了，儿女没有了，产业没有了，仆人没有了，健康没有了，现在剩下谁啊？剩下他的妻子。妻子是他终身的伴侣，相依为命的人。他妻子看见这些受不了，他说，约伯啊，你还持守你纯正的信仰吧，你看一看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你看一看我们辛苦劳碌所得来的产业到哪里去了，我们那些仆人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心爱的儿女到哪里去了？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你还守你的纯正信仰，你弃掉神，你死了吧。哎呀，这个打击真大，自己最亲爱的人，相依为命的人，向他说出这样的话，弃绝了他，这是心灵深处极大的打击。不但这样，还有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打击临到他呢？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是他的朋友说的话，以律法他的朋友说的话。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更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什么意思啊？名誉损坏了，损失了。这三个朋友从远远的地方来，听见说约伯，这个约伯行为正直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这个全家幸福的约伯遭遇到这样的事。他们从各地来到，三位很知己要好的朋友，以利法、比勒达还有索法，他们三个人从不同的地方聚集来，怎么说呢？他们开始坐在那里不讲话。好久以后，以利法第一个开始发言了，他说，据我看来呀，怎么样啊，他犯了罪了，你为什么遭遇这个？哎，你耕种罪啊，就收成罪啊，你犯了罪了，所以神就刑罚你了，你犯了罪了，所以就有这样的结果，你犯了罪了，所以你产业没有了，所以你儿女没有了，仆婢没有了，妻子弃绝你了，你犯了罪了，什么名誉损失了。他们就是一口咬定他犯了罪了，难过啊，这个打击难过。而他根本没有犯罪，你要说他犯罪了，他遭遇到这样的苦难之中，还加上这个罪名，真是苦上加苦。所以说有一天，我把那个字，那三个字圈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也可能有一天，有一天会遭遇到苦难，有一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可忘记的一天，可能我们不会像约伯一次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 这么大的打击我们受不住，但是可能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有一天，可能有了，可能或者还没有来到，有一天，但是有一天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它？有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应该去了解它？有一天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约伯发出一些问题来，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极其痛苦难过。好，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要拨云见光。这个乌云密布，这已经够惨了，这个惨雾愁云已经够厚了，那怎么办？我们来看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究竟他怎样会遭遇到这个苦难，能不能够见到一点启示的亮光呢？我们来看圣经，第一个地方邀请你看到第一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第一章的六节到十二节，六节的头三个字是什么？是什么？有一天。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绝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到了十三节，头三个字是什么？有一天。好，你看见一点光了，看见什么光啊？看见约伯有苦难遭遇的那一天，那个有一天，是因为什么？因为天上发生一件事，是有一天发生的。那你说天上有一天，神在他的宝座上，众子在那里势力在他周围的时候，撒旦来，那恶者，那控告人的，那与人为敌的那一个，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就问他说，他说撒旦你从哪里来啊？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在看，他在窥探，他随时找机会要攻击人。那么神就说了，那你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啊？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亲自为他的仆人做的见证。他说我看到了。他说，嗨呀，上帝啊，那我当然看得很清楚嘛，他敬畏你啊，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其实没有原因呢、啊、当然有原因呢、啊、什么原因呢、啊、哎，你这样祝福他嘛，他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他的儿女也蒙福，他的家产也更多，那当然他敬畏你嘛。你看撒旦多狡猾，撒旦就是一个控告者，控告神的儿女，控告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他而且是一种很污毒的一种控告。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功利主义嘛，他之所以信你、爱你、敬拜你，是因为你赐福给他嘛，因为你毁落他嘛，是有条件的嘛、啊、你不赐福给他，他当然就弃绝你了，是有条件的。他认为约伯信靠上帝，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是有条件的，是神在那里用许多的财物贿赂了他，是有利害关系的。你看看他的控告。好，神说好吧，你且伸手去毁坏他一切所有的，你不可以加害于他的生命。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天上的有一天就影响了地上的一天，在属灵界的那一天发生的事就影响了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所发生的一件事。他说他在你手中，这个你伸手毁他的一切的产业。撒旦说了，如果你毁坏他一些产业，他会当面弃掉你， 根本不信你，不爱你，不敬畏你。神说好，你去。所以那个约伯就有一天临到这许多的事，在一天之内临到这么许多的打击。可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约伯摆出见证来，感谢主，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上帝，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他并不犯罪，也并不妄自批评上帝，以为上帝做的不对。好了，下面又来了，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有四个字，怎么说啊？头四个字，请大家一同说，请。好，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啊，第四节，撒旦又控告，又说了。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你看，又有一天，又有一天，撒旦又来了，来到神的面前。神问他说：“撒旦，你从哪里来？”他说：“我还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呀。”他永远是与神与人作敌的，他永远是找机会的，以有机可乘，他就来了。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说：“我看呢。”上帝再为他的仆人做见证，他说：“世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应该没话讲了吧？他还有话说。他说：“啊，那不稀奇。身外之物去掉了，有健康的身体可以东山再起吗？那算什么？你还会赐福给他吗？”好了，他说好，他，你不要伤他的性命，你可以击了他的身体，所以以至于约伯身体也遭受了损失。撒旦继续控告他，感谢主，约伯没有因为财产的损失、儿女的损失、仆婢的损失、妻子的弃绝、朋友的嘲笑、定他的罪，而他没有倒下去，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在神的面前。约伯这个名字就解答了这个苦难的奥秘，也说明了那个苦难的价值。约伯的名字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约伯的名字第一个意思是仇视的意思，仇敌、仇视，用仇视的眼光看一个人，那个仇视，谁仇视他？撒旦仇视他，眼红。他在神的面前蒙恩，撒旦就眼红。照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我们在神面前所侍奉的教会，蒙恩的时候，撒旦就仇视。所谓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他仇视我们。所以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他不但仇视，他就压迫，压迫，他用控告的方法在上帝的面前压迫这个约伯。然后呢，第三个意思，约伯的名字三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苦难，所以就有许多的苦难临到他，击打他。第四个意思是什么？转回转向。约伯遭遇到苦难的时候，虽然他没有犯什么罪，但是他有一件的错，他以为说：“上帝啊，你为什么待我这样不公平？我巴不得有机会在你面前可以申诉。上帝，你出来，我当面请教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样？我是一个全然公义的人，你既然是义的，为什么这样待我？”哎，有一点，他看见，那时候他看不见，他以为他自己那样的清洁、那样的义是跟上帝一样的义，跟上帝一样的完全。等到有一天上帝向他显明，上帝向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伏下来了，他转向上帝说：“上帝啊，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我这一切真是在你面前算不得什么。”他转向上帝，然后 第五就是爱。约伯的名字第五个意思是爱。人经过患难以后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爱的果子。他更深的爱神，他更多的爱人，他的心里柔和谦卑，那个心真是被神的灵再次充满的时候，就满了上帝的爱，结出爱的果子。所以约伯的名字就把那个受难的经过和把那个苦难的价值述说了出来，把那个奥秘讲明了出来。最后我要讲到明光照耀第四点，我们要看圣经的末后一卷，这个约伯记的末后一章，42章，在657面，42章，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呢是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约伯自己经过苦难以后，他怎样呢？更纯正。经过苦难以后，他更认识神。经过苦难以后，他不但是有信仰的知识，而且他有实际信仰的经历。他说：“上帝啊，我以前说的话何等无知啊，你的旨意那么样的奥妙，我怎么能晓得？我虽然遭遇了苦难，我所不知道的，但是我却说出了许多无知的话。谁能够拦阻你的旨意通行呢？”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件事情看得明白。我们的眼光只是在人中间看，只是在环境，在这些事情上看，越看越复杂，越思想越难明白，越思想越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用信心的天梯爬到神的宝座那里，从上帝的宝座那里再往下面看下来，哇，就看见那整个完全的景致。我们就说：“上帝啊，你是何等奥妙的神，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是何等有爱的神，你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就明白说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就晓得了。从宝座上看下来，就不那样越看越复杂，越看越有问题，不会了。所以现在约伯说：“上帝啊，我明白。上帝啊，我以前认为我自己很好，很完全，很不错，现在我却是厌弃自己，我在炉灰中懊悔。我以前有一些信仰的知识，现在我有了信仰的经历。我知道你是何等宝贝，你是一位又真又活，不但有公义有慈爱的神，是可以经历的。” OK， 约伯自己，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再看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要为你们祈祷，我因为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约纳约伯。讲了他三个朋友在那里议论他的，这里很奇妙。我读这一段圣经，这里说耶和华上帝说：“我的怒气要向你三个朋友发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乱论断我，乱议论我。他们三个朋友，你去查考圣经的话，他们是从约伯记的第4章一直到31章，用27章的那个篇幅就描写他们三个人轮流发言，说约伯你是怎么怎么怎么，那个说完了，那个又说约伯怎么样，约伯就辩论说我没有那样那样，他们三个人就轮番的攻击他，轮番的批评他，论断他。 但是这个地方说很奇妙，上帝说你的三个朋友因为这样愚昧的论断我，他说我的怒气向他发作。请问呢，弟兄姊妹，他三个朋友有没有论断上帝啊？他们说上帝，说上帝不过是惩治他啊，说你中了所以要这样啊，那上帝是新的，是对的，是公义的，并没有论断上帝啊。但是上帝这里明明说你的三个朋友议论我。哎呀，我们看见一个很严肃的真理，很宝贵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接受神的话。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在那里论断批评神的仆人的时候，就是批评了神。你看见这个真理。所以他说我的怒气向你的三个朋友发作，现在怎么样啊？要告诉你三个朋友，拿着祭物到那里去献祭，然后我的仆人约伯要为你祷告，为他们三个人祷告，然后我因为约纳约伯在你面前的祷告，我就赦免他们。你看，上帝的仆人，我们不应该论断他，如果有什么事他应该向神负责，他是神的仆人，神要启示他，神要感动他，神要管教他，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我们不批评论断，免得有一天神的怒气向你向我发作。很宝贵的一个真理。然后我们也看见约伯他怎么样，他对这件事情怎么样。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里转回。第十节658面，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这里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这里面有很宝贝的真理。约伯在那里受了很大的难为，很大的刺激，给他难过，上面又加上难过，就是他三个朋友在那里定罪他。现在耶和华上帝说你要去为你三个朋友祷告，他有没有去祷告呢？他有祷告。看见什么？看见约伯经过苦难以后的那一种爱心。怎么样测验自己的爱心呢？弟兄姊妹，看我们为人祷告多少。怎样测验我们的爱心呢？看我们真的有没有从心里饶恕那个人。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祝福，你就是真饶恕他，否则你不肯开口为他祷告，你不肯为他祝福，你如果有祷告就是求神报复他，对不对？但是约伯不是这样，约伯一定是在那里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求神饶恕他。所以下面说约伯自己也从苦境里面转回，为人祷告，替人祷告的时候，他的境况就完全转变。好了，下面说怎么样转变法。下面说了11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哀安慰他，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的更多，他有14000羊、6000个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3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的美貌，他们的父亲是他们在弟兄中的产业。16、17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从苦境里面转回，真是明光照耀，感谢主。他经过了那个残雾愁云，现在看见明光照耀，一切清楚，一切晓得了。当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从心里真实饶恕的时候，他从苦境里面转回，那些亲人朋友来了安慰他，祝贺他，给他送礼，这个送块银子，那个送个金环。不但这样，上帝加倍的赐福给他。以前他有多少羊啊？7000，现在有多少？14000。以前他有多少对牛啊？500对牛，现在呢？1000对。以前有多少驴啊？500个驴，现在呢？1000个驴。以前有多少个儿女啊？10个，现在呢？20个。哎，怎么没有加倍？不是明明说加倍的祝福吗？哎，请问呢，为什么只给他7个儿子3个女儿， 为什么不给14个女儿子6个女儿？请问有没有加倍？有没有？有的摇头，有的点头。加倍了，为什么？他已经有10个在那里，在上帝那里啊，还跟他会面呢，地上又给他10个，不是加倍吗？加倍了，真是加倍的赐福给他这一个家庭。约伯摆出了见证，如果有人为神的缘故待数年瞎煎熬受逼迫，哎呀，荣耀的见证，荣耀的苦难，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主有那为主寻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有那个资格为主下监牢遭逼迫。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能，有可能什么？像约伯所遭遇的。当我们有一个可能像约伯所遭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啊？摆出约伯的见证来，感谢主。他说，我吃生出于母胎，我也要吃生归回，财物有损失，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我应当要赞美上帝的名。他对他的妻子说，你为什么说这样愚妄的话呢？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祝福，我们也不可能遭遇到祸吗？哎呀，真是宝贝，他认定他的主，他那个信心没有动摇，一直到第19章，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有一天我要见他，我亲眼要见他。他那个信心在神的面前始终没有失去，虽然遭遇到那么大的苦难，以至于到几千年后写圣经的人还给他有一句的话，我们一同看就做结束。在新约圣经雅各书5章10节11节，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就是雅各书，雅各书5章10节11节，在新约圣经333面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请。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程上有时候会遭一些的苦难，甚至于是我们不明白，感谢主的恩典，你给我们摆出这么美好的见证，在你仆人与